2024戒烟就赢比赛开跑，尼古清戒烟喷雾陪你一起强大。戒烟不容易，单靠意志力戒烟的人，时常无法克服戒断症状而失败。尼古清戒烟喷雾将是你的神队友，简单一喷，药品急速释放，立即缓解七大戒断症状，不限场合，提高戒烟成功率。除了尼古清神队友，你还可以寻求专业医疗人员协助，一起迈向戒烟成功之路。尼古清戒烟喷雾，用科学方法戒烟，请咨询全台各大药局及戒烟门诊。本广告由尼古清戒烟喷雾卫部药书字第027835号提供，嘉安嘉户股份有限公司，台北市中山区民生东路3段2号10楼，北市卫药广字第113030190号。尼古清戒烟喷雾，相伴每个新开始。
天哪，时间不够，事情老是做不完，怎么办？
别担心，就让高校人生商学院
每周陪你充充电，找到方法不抱怨。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高校人生商学院，我是赵英成。今天想跟各位介绍另外一本好书，它的书名叫做《一小时做完一天工作，亚马逊怎么办到的》。那这是亚马逊的一个创始主管公布的内部一些高效如何解决问题的效率工作法。那这本书的作者叫做佐藤将之哦，他曾经任职于 SEGA， 那后来2000年的时候就进入了日本亚马逊的创始的成员之一，然后他在亚马逊就是工作了16年，然后成为就是全日本最大物流通路的一个发展做出很大的贡献。然后2016年离开亚马逊，然后运用这相关经验来帮助企业来做相关的成长哦。那我觉得这本书我读完有非常多的感受，那就是要亚马逊要把很多事情做到，其实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速度，所以能够把这件事情化不可能为可能，就重点在速度。那我觉得里面有个形容词蛮好，就是亚马逊是一家驾驶的 F1 的赛车，一边喷驰一边修理，同时也把引擎调教到最佳状态的公司哦。因为他提到的是他刚开始创立的时候，其实很多时候都百废待举，但却最后能够成为全日本最大的物流公司。这件事情很多的环节都很值得我们好好的学习哦。那它里面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就是未来的工作方式就是顾客乘以速度，一切都是以顾客为核心来做相关的调整哦。所以我们要思考的是如何不断的让客户感到满意，所以包括里面提到的三个核心跟14条的一个领导准则都是围绕着顾客为核心来做。所以如果你当哪个地方如果偏离顾客核心，就要重新思考一下，我顾客到底在意的是什么，我做这件事能不能提高顾客的满意度，如果可以的话就做，如果不行的话我们就要思考看是不是要做一些调整哦。那再来我觉得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有关时间管理的一个方法，就是有些时候我们要赶走时间小偷，我们做一件事情想要把这件事有效完成，但是每个人做法不一样，有时候我们就想说先规定一个方法让大家可以一一的遵守，但他里面提到说这反而会造成你的效率的耽误哦。他觉得你应该定一个目标但是不规定做法，这样的话反而是最好的方式，因为你大家可以重点是把事情给完成哦。那大家做完之后可以再回来复盘说这是一个最好的方法，或者是有没有其他方法可以做更好的调整，就可以让这个方法持续的迭代跟优化，这反而是一个比较重要的环节。那怎么样可以让自己可以更有速度的完成这件事情，他也提到两种方法。第一种方法就是我自己把时限给提前稍微缩短时间哦。比如说假设我到要做完这个专案可能需要100天的时间，那我自己稍微提前比如说规定90天要完成这件事情，我就等于稍微缩短一些时间然后赶快完成。或者是你可以把自己的标准的数值拉高，比如说你现在是完成100天，可是你100天完成的项目的内容要增加2倍，这样就增加困难度哦。那我后来发觉自己实践起来跟作者推荐的是很像，就是不如把前面自己把期限提前稍微缩短时间这件事，我觉得相对有效率。因为当你把目标增加2倍的时候，你觉得哇好累哦，那难度瞬间增加太多，反而会降低我们想要行动的事情。我们就想说要我一个完整的时间区间来做行动，可是通常找不出这样的时间，然后这件事情就没有做，反而会耽误了进度哦。 所以我觉得自己把期限往前提前一点点，稍微缩短时间，是一个相对有效的做法。那在这里面也讲到，就是很多目标，我们在定立目标这件事情遇到很大的困难点。那里面讲到，任何目标都要有量化的指标，我们才知道我们该努力的终点以及我该努力的理由。因为正是因为能够量化，所以以数字为基准，才不会让数字成为一种装饰品哦。那我觉得很多人就是喊一个数字，但这内心也不相信这个数字，也就不会为了他去努力，所以是很关键。那怎么让这个数字不要变装饰呢？就是我们要每个礼拜都可以执行 PDCA， 就透过先行动不怕重做的一个心态，反正做错没关系，也是一种学习，我就持续的做很好的改善哦。那我觉得里面有个很重要的一个是追求卓越的心态，就是我们多时候你想说改善之后就会一种放心的状态，那你就想说那就先维持这样的好了，那我就可以做这个方式持续推进，这也没有不好，可是会让你自己会安逸下来，就忘记要开始思考有没有更好的做法。所以我们要时时刻刻反省自己有没有更好的做法可以往前推进哦。那再来就是我们这间公司呢，亚马逊是很把顾客放在核心的概念，所以重点不在打败你的竞争对手，重点是我们能不能让客户的满意度增加，这才是关键。所以我们在看待问题的时候要把心力放在重要的目标，如果你不知道怎么做，就回过头来想想到底顾客满意度这件事能不能提升。那再来就是如果你发觉真的想不到的话，那或许这件事情是应该停止了，不应该再持续做下去。所以我们要靠的是什么？不是靠一个热情不断的往前冲，而是要靠一个机制跟系统的方式来做。所以要靠系统，就要很重要一件事，就是你要把你的目标跟相关的内容都能够数据化量化，才能够帮助你透过系统的方式来帮你做检测。所以他在盘点复盘的环节，透过 PDCA 复盘的时候，他问自己一件事情，这些内容做完之后有没有哪些部分的环节或是全部的环节，我可不可以把它自动化或是机械化，如果可以的话代表什么事情，我们就可以透过系统来帮我做 tracking， 用系统帮我来做追踪的方式，就可以得到很好的展现哦。那基本上透过这个方式就可以帮助我们去盘点跟优化的相关机制，所以我们就永远要不断的思考，回扣前面的内容所提到，这是不是最好的方法，或者是有没有更好的方法可以做个取代，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那里面也提到，就是很多时候如果我们能够把就是事情有效的效率化的话，其实我们就不会加班了。那其实它里面讲到我觉得很重要，我也很认同的概念，就是我们如果可以的话把加班的时间把它可视化，要避免加班形成常态化的方式。所以我们必须理解哪些是可以加班或是哪些是不容许加班的原则，然后把它把持住，做一个很好的基准的判断，这样的话才是很重要的一个关键。那我们在过程当中很多时候会加班是因为什么？数据这件事情彼此不流通，所以它里面提到一个很重要观念，就是我们彼此要共享数据哦，它可以减少两个时间浪费，就是因为主管跟部署有资讯的落差，所以部署会请求主管来做个判断，这也是时间浪费。那在有时候部署很不了解，主管要教下属甚至指导下属来做这件事也是时间浪费。如果这件事情能够大幅度减少的话，是不是可以让彼此的工作效能得到很好的提升哦？所以如何共享数字，减少这两段的时间浪费是很重要的议题。所以它里面也提到，如果你有正确的资讯分享，让标示一目了然，就不会疏忽漏看。再来就第二个部分，定期的公布数字的时间点跟频率要恰当，让大家知道说在什么时间点能够找到什么样的资源，这是很关键的哦。那刚刚也提到，我们尽可能要把目标数量化，可是它并不是一个完全的一个具体的数字，它反而是一个区间哦。所以它可以把目标分成上限、下限跟一个区间的范围，然后你透过这区间范围之后，你就可以把这个图表把它视觉化、可视化，然后并且透过转换率的环节，让我们知道这流程可以有效去推进，然后透过转换率知道说哪个地方可以改善，所以大概可以用这个角度来去思考，就把它区间化、然后可视化以及做过转换率来做改善的一个环节，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跟议题。而在里面有关会议的一个角度呢，就是基本上他们不用 PowerPoint 来做开会哦，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状态，就是他们觉得用 PowerPoint 会让你的资讯就是去脉络化，反而会让你花更多时间在制作简报，以及花更多时间在厘清到底要做什么事情哦。所以他们建议你可以把就是做好几页的内容直接完整的描述，让大家可以了解前因后果跟全部的脉络化，这是反而重点。那而且开会你必须设定开会的目标，不要把开会变成是一种手段或目的， 所以要彼此分享资讯、讨论对策，还是脑力激荡或做决策，你必须一开始就把目的定得很清楚，其他不在这目的下的就是不做，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而且如果是要能够让大家能够积极参与讨论的话，其实必须帮每个人都指派一些任务以及管理大家的期待，才避免大家可能会出现不参与或不发言的情况，那这件事就很可惜。所以我们可以怎么样思考这件事情，我们可以转过来把会议当作是一个我们彼此成长的一个机会，通过这个方式大家可以快速的收集或是了解我们的伙伴在想什么，然后毕竟彼此的一个思考模式是不一样，所以透过这部分可以快速的去磨合彼此的思考跟逻辑，让自己在未来的协作当上面可以更有效的去做展开。那当这件事已经讨论完要开始进行开始推进专案进度的时候，其实不要一开始就全面开战哦，你必须要在小范围做展开，因为小范围做展开做试点的方式，也就是所谓的 pilot run，你才会比较知道说哪个地方要优化跟调整，通过这调整完之后再去做全部的含铺设，因为这部分等于是大家知道说这件事情是有效果，也会对这件事相对有信心，再去做全部的一个全面扩散的一个状态才是更好的。那这件事情也就是说我们要从小规模去走展开，也就是所谓的 MVP 的一个角度，就是最小可行性的一个产品，那我们可以去透过这部分去推展，确认这件事有效，我们再把资源投进去才是一个相对经济有效的一个方式，也提供给各位参考一下。再来就是如果你要让资讯是流畅的，基本上就要有一个概念，就是资讯并没有分阶级哦，所以很多时候因为阶级或是因为资讯落差导致这速度无法及时反应，这反而是很可惜的状态。所以我们如何让资讯能够有效展开，第一个部分是我们要找积极的部署可以去做展开，让他可以愿意承担责任，也是他的成长机会哦。第二部分我们要把思考可以让这件事交给电脑做，能够不断的自动化或是不断的做系统化制度化，都就是不用靠人力就可以完成这件事，或许也是另外一种角度来做思考。如果这样你可以每天节省5分钟，节省10分钟，就可以帮助你工作的生产力提升 1% 到 2% 的一个情况，其实长时间累积下来都会让你的工作效能得到大幅度的提升哦。以上就是这本书的相关重点内容，那如果你觉得你对于高效人商学院觉得还不错的话，也欢迎在 Apple Podcast 平台上面给我们5星按赞哦，你的支持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鼓励跟肯定。那如果还想要听其他的书籍，也欢迎 email 讯息让我们知道，我们陆续安排就是好书来跟各位听众做分享。再次感谢您的聆听，拜拜。
高校人生商学院，掌握人生选择权。Thank you.